然后下边就来说呢，说一说这个意识啊，这个是一个很笨的，这个就是说意识认识不到真实。为什么呢？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他认识事物呢非常笨。他怎么笨呢？他必须一部分一部分，一点一点的来认识事物。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呢，他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真实。为什么呢？你想吧，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物呢？有无数的事物。他这个意识呢，认识的时候呢，他先得先认识一部分，然后他再认识一部分。再你比如说看人也是，先看他再看他，他不可能这个所有看这个这儿的黑板他就看不到这个就是那对面，这样他一部分一部分的这样来识，而认识的这个速度还非常慢。一个东西他要研究半天还不一定能研究清楚，今天不行明天接着研究。你像这样一点一点的来认识这个世界，他就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整个认识完。无限的世界有无限，他怎么可能认识完呢？他你在这个地球上就算你把地球都给认识完了，可是这个地球在这个宇宙里头占多大分量呢？你就根本提不上，就是你这个我说这个有限对于无限来说，那就是永远是一个点儿，永远就不成比例。所以用意识你要想认识真理，要想成正变知，那是不可能的。哎，就是说这就决定了什么呀？你用意识你就没戏了，就你永远认识的是片面的，永远认识是错误的，片面就是错误。你永远那世界上那么多事物，你永远只认识了那么一点点，当然你就不可能正确。这是一个。这个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认识事物呢都靠什么呢？都靠归纳法。就是说我们把所有观察到的现象，我们从这里头呢来抽象规律，总结规律啊，什么现象它这个如果这样做就会有那样的反应。这个归纳法呢是不能得到真理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归纳法它搜集的这个对象啊，观察的对象永远是极少数。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你说你观察能力有多大，你把地球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观察了，你对于宇宙来说你还是只是一个点吗？只是在地球上是这样，到了月球上是不是这样啊？你不一定了。你比如说人能够这个最高能够跳比如2米3米，哎，你到月球上变了，说水到这个100度开，你到月球上又变了。所以说你的这个知识啊不是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普遍规律，哎，用到哪儿都可以，这真理才有用。你这个说我到这是真理到那不是真理了，那你就不是真理。所以由于我们观察对象的限制，我们人永远不可能认识真理。你最多只能在地球上说地球上凑合能说对，还不一定。你一般我们试验谁能把地球上的东西都认识到啊？不可能的。哎，更何谈说你再到其他星球，再到宇宙，再到银河系之外，你那就，所以说人用归纳法永远认识不到真理。然后再说一个这个意识的笨呢，就是说意识认识事物呢，它不能一下子认识，就是它不能顿现，它不能一下子全部信息都认识到，它必须起分别。他必须把他不能整体的认识事物，他不能就是说一看这个事物他全部把这个信息都掌握了，他必须呢起分别，就是说他把面前的事物他要分别成两个相对的概念，他相比较才能认识。也就是说如果他要是不起分别，这个意识就没法活动。他要认识颜色，他必须把这个颜色分成两种以上。你像那个最低级的动物，他也得把这个颜色分成黑白两色。他如果说他黑白两色也不分，就是一种颜色，那他这个他就没法，就等于他看不到颜色。哎，你就是说眼前就是一种颜色，那就等于没有分别，那他这意识就没法活动。所以我们意识一个很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呢？他认识事物必须起分别。这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分别就是片量。分别，你本来这个面前事物是一个整体，你呢一起分别把它分成两半，你两半哪一半都不是真实。哎，你比如说狗把这个世界一看，他说黑白两色，你说是这个世界白色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还是黑色世界是这个世界本来面目呢？你把它一分成两半，这两半啊每一半都不是那个世界本身了， 那只是你起的分别，你片面的认识，就好像那个鱼缸一样，本来是一个鱼缸，你一看呢就必须用两个屏幕看，一个屏幕你就看不了了，你两个屏幕一看呢，你说是这个屏幕是世界本身的，那个屏幕是世界本身的，你这么一分别，每一半都不是世界本身，都只是你一个片面的认识了，都跟本来的世界是两回事了。所以说呢，意识认识事物必须起分别，这个呢在佛教就叫做分别即错，就是说你一分就成两半了，你哪一半都不对，就不能分。要是认识世界，说认识世界就爬一下整个认识，在一刹那当中全体认识全体，这才叫正确认识。你要是说我两刹那认识，这又不对了。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意识，它必须是按时间序列，就是一块一块的认识，必须是你一个时间跟另一个时间认识的，你就不是这个一个整体了。现在又说你同时呢，你把一个东西分成两半，你这个每一半都不是事物本体，所以说这又是这个意识的一个那个认识的这个错误的方面。最后呢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意识认识事物呢，本来是分别即错，分别就片面，然后这个认识的速度又很慢，然后呢它的这个侦察兵又很少，它就五个侦察兵，你世界上这多少事物啊，它派不出更多，只有五个，就只能有五个摄像镜头，只能看五个屏幕，每一个这个侦察兵呢，它的侦察能力又非常有限，哎，这个眼睛搜集光线呢，它就搜集这么大两点光线，就是说所有光线只能照到你眼睛这个视网膜上的光线你才能收集到，其他的都收集不到，你说你丢了多少信息。而且就是这个摄造在这个就是能够视网膜的能够接受到的光线呢，你还这个没接受全，就是只接受那个光线的很窄的一溜光谱，红外线紫外线你都感觉不到。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红色，那个我看那个书上说蜜蜂看来是紫色，哎，也就是说紫外线我们看不到，这个就蜜蜂呢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看不到，还有听的声音，像这个海豚呐、那个什么，他们听到的那个低频的声音我们听不到，有一些高频的我们也听不到，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呢也是这个就是很窄的很小的一点，就是收集渠道有限，每一个渠道收集的能力又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人呢能够收集到信息是非常可怜非常这个片面的。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非常片面非常可怜的这一点信息呢，你的意识根据这点信息来画出一个世界来，你说它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呢？所以种种的方法都在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人认识到的世界不是实际存在的世界，不是真实的，是完全是意识里头描画出来的一个虚拟的世界。上午先到这，下午讲怎么见真实。好，咱们这个上午呢主要咱们是讨论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虚妄的，都是梦中境界，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凡夫所见的所见闻觉知的一切啊都是虚妄的，都是假的。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凡夫怎么见真的，用什么方法见真的，就是这个见真的方法，这是很关键的。说这个你要想找到这个见真实的方法，首先得弄明白啊，为什么我们这个意识见到的都是虚妄的，就是它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意识呢它有两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一个是比量，一个是限量。哦，那个他没说啊，给他那电充着的哈，这应该是这样。开始吧。意识认识事物啊，两种方法，一个是比量，一个是限量。什么叫比量呢？就是经过意识分析、比较、思维这样的这个得出来的结论，这叫比量。 什么叫限量呢？是不经过意识分别的认识，或者叫直觉认识，不经过意识分别的直觉认识，这叫限量。直觉就是就像眼睛一睁开，意识还不加分别的时候看到的东西，直觉。哎，手这么一摸，直觉，这叫限量。我们前五识的认识都是限量，就是眼睛看东西，耳朵听东西，闻东西，尝东西，触东西，这个感觉一摸，凉的热的，这就是限量。什么叫比量呢？就是经过意识分析比较，什么抽象思维，哎，这叫比量。这个我们现在凡夫认识事物呢，就是全是用的比量。我们现在凡夫啊，这个实际上没有限量。我刚才说了一句，说前五识都是限量，这是一个方便说，就是说因为我们认识不到真正的限量，但是为了讲限量呢，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前五识啊假安立为限量，就是说你看我们眼睛一睁开啊，看到了眼前的景象，在意识还没对这个景象进行分别的时候，我们就说眼睛呢是限量，哎，一刹那所有的信息都现前，面前景象都现前，是叫限量。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呢？你那个眼睛一睁开之后啊，如果意识不起分别，你根本就不知道前头有什么，看到什么颜色了。如果你说我一睁眼，我一看到天花板，这是白色的哈，这个时候啊，实际上你这个说哦，这是白色的，这个话呀，已经是意识起的分别了。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的意识要是不起分别呀，我们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根本就认识不了事物。所以说这个说你看到的颜色这是限量的，这是个方便说。实际上你看到的颜色也是意识啊分别出来的，意识比较出来的。你怎么知道这是白色呀？你是旁边有黑色，你跟黑色对比，你知道这是白色。如果没有黑色，哪里有白色呀？哎，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颜色，你哪知道哪是黄色红色？这都是对比分析出来的。所以说人们看颜色，听声音，尝味道，全是意识给那个分析出来，意识比量给那个比较出来的。所以说实质上凡夫呢只会比量认识，不会限量认识。这个比量认识刚才我们上午分析了，他用比量认识能不能认识这个世界，能不能认识真实，我们是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是从时间上说，这个比量认识世界呢，它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认识，由于你一部分一部分的认识这个速度非常慢，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无限的，你要想用这个比量一部分一部分的把这个宇宙全部认识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要想用意识达到成佛，就是达到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这个认识的速度太慢了。你这一辈子不要说连这个地球上认识不完，你就佛学院的东西吧，你都认识不完。你就从这个桌子开始，关于它的所有的信息你来研究，凳子开始，地板开始，你去它的这个怎么制作，它的文化意义，什么这个现实意义，各方面的影响，你去，就是说你连这个教室说来的话你都出不了。用意识的比量认识不可能把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啊就是全部认识完，因为成佛，佛教什么呢？正遍知，刚才就说了，是正确普遍的知道一切法。你用比量认识是不可能这个就是认识到无限的。这是一个从时间上说。从空间上说呢，你那个比量认识它是必须要分起分别起比较。上午我们说了，你一起分别呢就已经不是那个事件本身了，你一起分别就已经是你意识里头成立的相对成立的概念了，这个意识里头相对分别出来的概念它不是那个事物本身，所以呢就是说你这是两层皮， 你在这个意识里头你想的再好，它也不是实际存在的世界本身。所以说呢，你用这个意识你就不能够认识世界本质，不能认识世界的这个本体，你只能认识什么呢，就是意识给你用它的语言翻译出来的描绘出来的一个地图，一个虚拟的世界。这样确定了这个比量不能那个认识世界的真实情况之后呢，我们就也就确定了说只有呢用意识的限量。意识的限量它是一个怎么认识状态呢，咱们还就是说本来我们是凡夫没有限量，是也没法打比方的，所以呢本来是没法讲的。但是为了这个就是说让我们体会到这个意识的限量究竟怎么认识事物，我们还是要打比方，不准确还要打比方，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的前五识，我们就可以假安立为限量，你就可以体会一下限量。怎么体会呢，就是用眼识，眼识因为搜集的信息最多，占85%，用眼识来打比方。什么叫限量，眼睛认识它认识的对象颜色的时候，眼识一起来，就是一睁开眼睛，面前的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一刹那间顿现眼前，也就是说时间上是同时的一刹那，空间上是全部作为一个整体。你看你眼睛打开之后这个眼前的景象啊，是作为一个整体跳出来的，它不是说打开之后先跳出来一个再跳出来一个，它不是这样，它是整个眼前景象整体的在于同时跳出来，这就叫限量，叫刹那顿现，这就叫限量。我们意识认识他认识的对象，意识认识的对象是法。什么是法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分析知道的关于这个面前事物的一切知识吧。关于面前事物的一切知识，在意识的限量认识它的时候也是刹那顿现，也就是说也是在同时全体一下显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意识一开始活动，你面前一切事物的全部信息就一下显现，就好像你睁开眼睛把面前景象全部都看到一样。这里头包含什么信息呢，就是你面前事物的所有信息，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这个人现在在想什么，他过去想过什么，也就是过去他的留下的种子是什么，他既然过去有这样的造了这样的业，他未来的这个果报是什么，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什么叫这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它都明了了分明。你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说一切事物不是都是梦中事物吗，你在做什么梦他知道了，你心里想的什么他知道了，等于他就把整个世界的情况都就知道了。这就是意识的限量认识世界。我们呢现在就是要这个停止掉意识的比量认识，让它转变成意识的限量认识，你这就见到全部信息了，见到全部信息也就可以说是见到真实了。就不像你现在是一点见到一点点可怜的信息，而且还是意识给你描写转述出来的，你这样片面的认识就不正确。你认因为片面认识，因为有很多大量的信息你不知道，所以呢你就会犯错误，你就会痛苦，你设了一个目标你达不到就会起烦恼，就会痛苦。如果你要是全部信息都知道呢，你就不会犯错误，你就不会做一个不可能达到的计划。你做计划就能达到，那就是心想事成，就是叫这个所作成办啊，叫这个为所欲为啊，叫这个反正就是说那就不会有烦恼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由凡夫转成圣者，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无知转成全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现在的问题这个原理明白了，现在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停止掉这个意识的比量活动，让它转换成意识的限量。现在我们就来这个设计这个修行的道路，设计这个修行道路呢，现在我们就要先明白一下这个意识运行的这个，就是意识是怎么运行的。这就是讲这个圣者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了。圣者告诉我们说， 三界为心，说三界呢就只有意识。这个心是怎么一个运行情况呢？这个心呢，它分两种存在状态，一个是现行，其实这用意识啊，那个后边更好理解一下，说世界上只存在意识，这个意识呢有两种存在状态，一个是现行，就是现在正在活动的意识，一个是种子，就是这个意识活动所留下的记忆。我在清华讲的时候就不用这个种子，就直接就讲记忆，就是说一个是意识的现行，意识所有的现行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呢我们无始以来留了很多，在你这个意识的现行这个现在意识的现行，它会留下记忆，这个新的记忆补充到这个旧的记忆的仓库里头之后呢，它会跟这个旧的记忆呢结合起来呢，它会有一个新的反应，它会有一个这个根据自己，就是说我现在收集到了一点新的情报，跟我原来的知道的情报这么一结合，我会有一个新的想法，这就又升起一个新的现行。新的现行呢，比如说我这个我眼识现行看到了新的情况，我耳识现行听到了新的声音，我搜集的这个新的情报呢又熏成新的种子，新的种子呢又加到原来旧的种子里头，跟旧的种子这么一结合，我又有一个理解，我又有新的现行。我们的意识呢就是这样两种存在状态，就是现行熏成种子，种子呢新旧种子结合起来升起新的现行，新的现行又形成新的种子，这样呢就是一个不断的吐故纳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流变过程。原来比量的意识的现行是一些错误的现行，就是我们的意识认识是颠倒错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我们认为在我们的心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像这一类的错误认识呢，在这个在现行意识的时候呢，就是叫我在清华就讲，就叫错误的现行，错误的意识，或者是错误的现行。错误的现行呢，熏成错误的记忆。错误的记忆跟原来的错误的记忆结合起来，升起错误的新的现行，新的现行的这个新的错误的现行呢，又熏成新的错误的种子，就是这样，就是错误加错误来回来，这个就是形成了那个尖锐的错误。这个错误呢，就是这个错误是这个就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说前边这个运行啊，那个给他们讲了一下这个无始的概念，就是说因为第一次给清华讲了之后，那个一个同学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说我们是错误的认识，我们第一个错误是怎么犯的，就是第一个错误是怎么起来的，如果我们从跟一开始就不闹错，那不是后边老师是正确的不是不错了吗？这个时候呢就给他们讲了无始，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思维是有这个限度的，思维能力是有能力有限的，我们还有很多人类的思维不能够思议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时间的开始就是我们人类的思维不能思议的，你人类的思维思议说我想到一个什么时候，我说就把它定位开始吧，你这个定位开始的时候，你等于承认这个开始之前还有时间，你定了开始它就不是开始，所以说呢我们人类的思维呢就不能想象到时间的开始，这是我们人类思维能力比较差的一种表现，就是说有很多它不可思议的东西，这个开始就是它一个，所以对我们凡夫来说呢就要讲无始，就是说无始以来，就是我们轮回已经多少生了，无始以来呢我们就是在犯了一个错误的这个，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就错误的熏习，错误的熏习能够形成什么呢？就是一个原理，就是说记忆 错误的记忆，不管是正确错，错误的记忆啊，它也能够形成这个就是记忆。你这个错误的记忆在被刺激起来的时候，它还会恢复那个错误的记忆，就是错误的记忆会恢复现行。这样来回老重复的时候呢，就是种子现行，现行这个熏种子，种子生现行。在我们无始以来长期的这样熏习的过程当中，由于时间太长了，太熟练了，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这种机制呢，就形成了一种自动运行机制。就是你因为熏习的太多了，太熟练了，在你的潜意识休息的时候，潜意识还在继续的种子生起现行，现行熏成种子，只是它是在潜意识状态，就是我们潜意识感觉不到的那个潜意识状态还在继续运行，这就叫习惯成自然。哎，就不就是说这个你心运行的太熟练了，所以呢就形成了潜意识休息的时候潜意识还在运行。像我们那个，这就是可以解释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潜意识中断了之后呢，好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了觉了，哎，第二天早晨呢按照平常的习惯就能醒。如果要是没有潜意识的话，你这个就应该睡着了，潜意识中断了就应该再醒不了了，因为再没有能够唤醒他的东西，再没有能够刺激他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你到第二天还能醒呢？证明在潜意识的时候还有意识在活动，他还在值班，他还在计算时间。哎，你这个还在有规律的在运行，你身体的这个比如说太累了，哎，你那个还有这个在，还有意识在活动，还在恢复，慢慢休息，慢慢恢复精力，哎，到最后就醒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在值班的这个，在这个潜意识运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第七识第八识，第七识现行，第八识种子，他们还在继续运行。这个潜意识运自动运行的这机制，对于我们的潜意识来说就显现为一种客观存在。这个你记忆的这个错误的记忆，在被新的现行刺激升起记忆的时候，这个记忆本身也显现为一种客观存在。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一打开，这眼识现行了，当然也是种子升起的，但是这一打开呢，我们就感觉什么呢，就是一看颜色，意识就有一个很自然的判断，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本来这不是事实，但是你为什么会有一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印象升起来呢？因为你原来是这样记忆的，原来你从来看见颜色你就认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种错误的记忆被刺激起来的时候，它还是这种错误的感觉。这个呢就是佛在这个解深密经里头说的，这个说世尊，若彼所行影像既于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就是为什么我看见的东西跟心如果说不是两回事的话，为什么我的心能够还能够见我的心？佛呢，咱们那个善男子，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这句话一会儿要详细解释。然后后边这句话说，然即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它自己升起来的时候，它本来是一种错误的记忆，它就如是显现。什么怎样显现呢？它就显现为告诉你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你看见了外边的东西，实际上你看见的是心，但是这个心的内容是错误的，所以你就感觉，哎，一升起来那个错误一起来，就是哦，我看见了外边的东西。实际上这就是心的内容本身，就是你那个错误的记忆本身。明白了这个就是我们犯错误的原因之后，正确修行的方法也就找到了。这个是比量的意识，是错误的认识，说我们现在要把比量意识呢要让停止掉，让要把那个限量意识的功能挖掘出来。怎么让它停止掉呢？就是不让它现行。怎么让它不让它现行呢？就方法就是说，你呢现在开始纠正这个错误，纠正那个错误认识。原来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现在呢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了，我们就来纠正它。我们现在就来告诉自己说，颜色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只是在我们意识当中，我们意识自己的语言。 声音并不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我们意识自己的语言，是主观的东西，根本不是客观存在，根本不是这个客观世界，根本就没有这样颜色、这样声音、这样感觉的一个客观世界。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原来认为客观存在的世界，实际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想象，只是我们意识当中的一个这个意识存在在意识当中的这个虚拟出来的一个世界。这样呢，你来熏习正确的认识，这就叫正见的种子，就会熏成正见的种子。正见的种子掺到这个错误的这个种子里头之后，这个正见的种子呢达到一定比例之后会产生什么现象呢？因为你这个错误记忆的种子它升起现行的，它每一刹那的现行，它不是一个种子就能升起来的，它是无数种子才能升起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跟我们周围这个气世间，就是周围的世界，都是染污现行的那个现行，都是颠倒错误的认识的现行。这个现行每一刹那都需要无数种子共同因缘聚合，它才能升起来。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数字，比如说这是一万个种子升起我们面前的现行，这一万个种子里头呢，如果有一颗种子就是联络不上，就是不聚齐，9999个种子聚齐了，它这个现行也不能现行，就差一个因缘它也不能现行。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让这个染污的错误的记忆不能够升起现行，就要把它的这个就是因缘啊破坏掉。破坏的方法就是往这个错误的种子里头掺杂正见种子。正见种子是说外边并不存在一个客观世界的种子，也就是没有法我存在的种子。这样的种子呢，升起这个就是外边有客观世界的这种错误见解的种子的那个，他们在聚合因缘的时候呢，他不能拉这个正见种子，因为正见种子跟他相反，他不帮着他升起这个错误的认识。所以呢，你的正见种子多了之后啊，他这个错误种子在这个互相联络他们聚集因缘的时候啊，他就会发生困难，他就会这个因缘聚合不了，他就会找不到自己的伙伴。刚才没说吗，他绝大部分种子都联络起来了，只要他还有一颗种子联络不到，差一个因缘他也不能现行。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就是说把正见种子掺和到什么程度呢？掺和到一小半的时候，就掺和到什么呢？能够让它破坏的呀，它有无数种子要升起这个现行的时候，你把其中的一个种子给它阻断了，它联络不起来，它因缘聚合不起来，这个染污的现行就不能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面前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声音的这个世界就不能升起来了，你的梦就中断了，你的比量意识的运行，种子生现行，现行中种子无始以来没有被中断过，到今天呢就被你打断了。这个是从潜意识上就打断了，第七识第八识上就打断了，就是第七识指导有我的那个潜意识的现行也被打断了。它不是指导有我吗？我们现在熏习的都是无我的种子，所以这种种子呢就把那个有人我有法我这种错误感觉的这种运行机制呢给破坏掉了。这个机制破坏掉的直接结果就是这样的现行升不起来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你就看不到了，就好像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的梦呢突然消失了，梦消失了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你就醒了，你见不到梦里的事物了，你一睁眼就见到真实事物了。你比如说你正在做梦，正在那儿，比如说被一个大老虎赶啊，你紧张的不得了，突然梦中断了，醒了，你一睁眼，哦，我正在床上正在做梦，真实面目现前，这就是觉醒了。用在这个我们现实当中，我们现实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你这个就是老告诉说这是梦，这不是真实的，你不要按着这个梦里的逻辑来这个行动。比如说梦里头说这个地方有名你就去追名，那个地方有利你就追利，你如果按照梦里这个顺生死的这个逻辑来这个生活呢，那你就在这个梦里头梦得很来劲，它就不会中断。你要逆生死来修，就是说梦里头告诉你说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你告诉自己说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 哎，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你这样逆着它来修，就会慢慢慢慢这个种子信息多了，就会破坏掉它的这个升起机制。你破坏掉这个升起机制之后，就跟你做梦一样，这个现象就中断了。这个现象一中断，它的后果是什么呢？也是你的法眼、你的慧眼就睁开了，哎，真实面目就现前了。真实面目，说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你就会看到自己也只是一颗心，一颗正在做梦的心，其他众生也是一颗一颗正在做梦的心。他们做的梦呢，就是像你面前这样一样，像我们教室的这些众生吧，做的梦就是我们现在在佛学院，我们现在在研究佛法，哎，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教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同学，一个一个的心，一个一个的梦在你面前，你直接就看到了别人的心，这就是你醒了，你成了觉者了，你就是见到位的初地菩萨了。因为一开始呢，你看到这个真实情况啊，你还这个不熟练，一开始可能你在证道的时候在定中证道的，哎，你可能你出定之后呢，这个心力一减弱，可能呢这个景象，真实的景象就看不到了，你又看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颠倒的景象。但是呢，由于你已经见到了真实，你知道了见真实的方法，所以你想见真实就能见真实，你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然后你可以继续修行，继续来练习，慢慢的呢越来越熟练，这个就是时间上的慢慢越来越能连续起来了。然后你见的范围呢，一开始就是见眼前，慢慢的呢范围也越来越大啊，百世界千世界，你可以到最后越修炼越修行越熟练，到最后达到圆满，就是能够一切时见一切处，那就成了正遍知，就成了佛。这就是这个我们修行的一个这个原理跟那个修行的过程。然后就讲一下说熏习正见种子的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闻思修三种方法。正见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佛，就是佛是觉者，是觉醒的人。我们在梦中的人不知道醒来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有靠那个真正醒来的人，他化身入梦来给我们说法，告诉我们说你现在是梦，你用什么方法，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梦，你错误犯在哪儿，你用什么方法你就能从梦里头醒来。所以正见的来源必须是要听佛说，也就是听觉者来说。你如果大家都是梦里的人，那大家都把梦当成真实，没有人知道这是梦，你就不会醒来。所以呢，正见的来源一定要从佛法里头来，就是要听佛说法。像我们现在呢，说我们见不到佛呀，我们见不到佛，我们可以见佛的弟子啊。我们那个佛的弟子，这个把佛当时说的经，说的那个内容不是给记录下来了吗？等于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到佛说呀。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是可以看到佛说。我们从那个佛说里头得到正见，就是他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们呢才能够醒来。所以第一步呢要闻，就是要听法。这个闻呢直接说是听法，实际上你看经也是闻，这个跟人讨论也是闻。闻就是说要学习正法，学习了正法之后，第二步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理解佛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要正确的理解，这叫正闻，就是要正确听闻。正确听闻可以达到什么呢？可以得闻所成慧。什么叫闻所成慧？就是佛说的意思你理解了，你听明白了，你通过跟别人讨论自己不明白的什么反复的思考，最后你明白了，哦，佛说的是这么个情况，这就叫得到了闻所成慧。得到闻所成慧之后呢，你是还不能见到的，还要思。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啊，自己要平常在那坐意思维，就是要反复的思维。反复的思维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是要熟练，你比如说你要把经文背过，然后自己在这呢这个静心下来背这个，背了之后反复思维它的义理，反复的熏习正见种子。 这个四还包括一个什么方面呢？就不光是你在这盘头打坐，在这个就是或者静静坐着，坐在桌前在这看着书，在这思，还包括你行住坐卧当中都要保持这个正见的思维，这叫如理作义。就是说你要按照你学习的佛理，你来正确的对待面前的一切事物。哎，从你一起床就要，你比如说这一阵我学习做梦观，哎，一起床我就要想起来眼前不是真实的，这是梦，时时处处在这个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要做梦观，在这个碰到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也要记住这是梦，碰到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也要记住这是梦，用这种如梦观来对待面前的事物，这就叫如理思维。哎，你这一段呢做如幻观，做什么回声观，你什么不净观，反正就是说你就做不净观，那就看人人都是不净。哎，时时处处如理思维，这为思，这是第二步，思所成慧。就是说你通过思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呢？就是可以使你把这个义理啊，文是把这个义理懂了，思可以使你对这个义理的理解啊达到圣洁。思所成慧的结果使你对这个无我的法义啊达到圣洁。什么叫圣洁呢？就是完全彻底的理解，没有任何疑惑的理解，毫不动摇的理解，坚定的理解，就是圣洁。就是自己不但没有疑惑，别人如果找你来辩论，别人如果有疑惑你也能够很清楚的回答，别人找你来辩论呢，你那个能够把道理还能够说清楚，别人不管怎么这个动摇你，怎么拉拢你，都不能使你产生犹豫，这就叫得到圣解。就反复的思维，最后你得到圣解的时候，这就叫做得到了思所成慧。这个时候离正道啊就非常近了。到达到圣解之后，就是说我对这个比如说这一切如梦丝毫不怀疑了，道理原理什么我也都清楚了，我反复思维也这个就是没有什么障碍了。这个时候呢达到圣解之后呢，下一步怎么修就该修了。修是什么意思呢？修是在定中思维无我法义。修就是在定中思维无我法义。这个思维，定中的思维也可以说成是观，也可以就是咱们讲的那个毗婆舍那。在定中这就要求你这个人必须得止，也就是说必须是在那个得到未到地定以上，必须经过九度心呢，达到那个九度的最后一度，就是要到未到地。你达到这个定的要求之后，就是得到止之后，你来观无我法义。为什么要在定中观无我法义呢？因为定中这个心力啊非常集中，心力非常强，这样它熏习的这个种子啊力量非常大。你可能闻思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够达到的那种种子这个的力量，你在定中可能很短时间就能够达到那么大的力量。所以呢人们呢经常就在定中这个见到，就是因为定中这个心力非常强，可以促使你非常快的见到。到这个修的阶段呢，这个时间上就比较短了，就是像这个闻思的时间呢都比较长。闻思的时间长呢，实际上呢严格的说闻思的时间呢说相对于修要长一些，也并不是特别长。但是说那为什么我们感觉这个闻思的时间需要很长呢？实际上这里头大量的时间是什么呢？是我们反复，就是你比如说这一生我们遇到佛法了，哎呀佛法真好，学的这个道理烦恼又少，是这个心情又舒畅，哎学了学呢，然后这个就是高兴了高兴呢，那个基本立脚点还在世间法，哎这个把佛法当成业余的学了学挺高兴，然后呢该追名追名，该逐利逐利，该吵架吵架，该这个干什么干什么，造了很多的业，结果下一生呢又闻不到佛法了，又去轮回去了，又去跟人吃还债去了，又转了不知道多少劫，最后才得一回人身，又闻一点佛法又高兴一回，哎又去转去了，甚至还地狱里头啊什么好一点的上天堂上转，不好一点的上地狱里头转，畜生里头转，转一大圈又回来又学一点，就是老是反复。 如果你要是这个比较精进，能够形成这个就是说正文熏习啊，能够形成修行的一个，在你这一生里头是占最重要的业。那不是有一个客观规律叫重业先报吗？那就是说你这个业特别重的话呢，你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你下一生呢就会投胎，还在闻，还能生人身，还能闻佛法，还能，你要是修行的好呢，可能你的环境比现在的环境还要好。因为这个世界呢，光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有修行机会比我们好的地方，比如说有很多法师就是很小，哎，就一闻佛法就出家，一生在寺里修行。你说他这一生什么业最重？那还是修行业最重。那什么业先报啊？还是修行业先报。所以很多法师都是连续多少生都是和尚，他就不可能做别的，因为这个业最重嘛，所以他就这个业先报。我们这个就是你这样形成良性循环之后啊，这个速度就非常快了。如果这个良性循环不再发生意外，不再退的话，那个文达到思，就是说你把这些道理都弄懂，你仔细看佛法的道理啊，其实没有多少，其实就是俩字，就是无我。哎，没有人我，没有法我，其实就这么简单。你把这个道理确实搞清楚之后，然后你再精进的反复思维，达到圣解，就把所有的疑问都解决掉，心里很明白，那个时候那个人很清净的。你别人说啊，这个什么，你一听就知道这根本没这回事儿。别人一说那个，你一听这是错误的，哎，你心里有正见，你那个人就很清净。这个时候呢，你再在定中思维，很快就可以见到。所以实际上这个文思修的过程啊，如果要是实际上把那个课程列出来，并不多，实际上很短的。我们为什么说，那说这课程很短，我们到怎么到今天，不是说无始以来吗？我们无始以来生了这么多生，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见到啊？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老反复，哎，学一点又走了，学一点又走了，来回反复。其实我们已经学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就是那个信心不坚定。见了佛法之后，信不信啊？是真的呀，假的呀？这是不是就是讲故事啊？哎，在那来回折腾。你看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哎，这么坚定的在这学习大乘佛法。大部分人在干什么呀？你看看，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在那跟别人在那争啊抢啊，在那这争权夺利、争名夺利的，还在那争。绝大部分人都是不信的，所以我们呢，绝大部分状态就是那样。好不容易得一回人身，我们呢，为了这个财色名食睡，是跟别人争得一塌糊涂，造了很多业。真正的这个就是修行的内容啊，实际上是不多的。你用文思修的方法就可以见到，见到之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我们上那个社论班结束了，讲到第四品。为什么讲到第四品呢？就是因为第四品就是讲怎么见到，见到之后呢，后边的事情啊就好办了。就是你见到之后呢，你就见到了真实，你证得了这个一份法身，你可以见佛了。你这个初地菩萨呢，就在百世界可以有自己的化身来度众生，这个能够见佛，能够直接参加佛的报身法会，你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问佛，哎，那就那个修行境界就不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像这种黑纸白字的这种文字的佛经呢，它都是对这个凡夫说的，都是对见到以前的这个初发心菩萨说的。这个呢，这就是这个正道的方法，给这个清华讲的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大家看这些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你感觉哪个环节有跳跃，哪个环节或者说还说服力不强，哪个环节还不太好理解，有没有问题？下去之后大家也可以那个思考一下。如果这，因为咱们前头讲啊，讲经啊是一段一段讲，没有像这样就是在一堂课里头，一天里头呢，把整个修行过程、整个原理这么总结一下。哎，你像这给清华讲的这个，就是从我们为什么犯错误，从这个就眼见不为实开始，一直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一直到你怎么见真实，怎么断掉比量思维，怎么这个就是挖掘出限量思维。哦，刚才可能忘了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方法是在干什么呢？整个这个方法熏习正见种子，就是为了断掉比量思维，就是为了把比量思维 让它停止掉。比量思维停止掉的自然结果就是什么呀？因果不会中断，意识的运行不会中断。你把它的比量思维现行断掉了，那它只剩一个限量思维就会升起来。限量意识的这个现行，我们给它另外起一个名字，就是限量意识的现行，我们把它就叫做智，就不叫做实了。意识是实，凡夫呢起名字叫实。圣者，你转变成限量意识认识之后，我们就把限量意识换一个名字，为了表示他们阶段不同，就叫做智。这个时候你就叫做什么呢？叫做转识成智了。转识成智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转染成净。染是染污的染，转染成净。这个染是什么意思呢？染就是颠倒错误，就是说外边本来没有我，没有人我法我，你认为有人我法我，这就叫染污。净就是什么？净就是正见，就是说本来就没有二我。通过转染成净可以达到转识成智的目的。你到转识成智的时候，你就是圣者了，你就见到真实了，你就成了觉者了，你就这个觉醒了。转识成智呢还有一个过程，在见到位这个前头呢是凡夫的识，见到之后呢是圣者的智。这个见到位的时候呢，它只转两个，就是只转这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这还剩一个，这个前五识跟第八识没转。前五识跟第八识，说为什么见到的时候才转这么两个识，还剩几个识没转呢？因为这有一个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第六识第七识，第六识是粗显意识，第七识是潜意识，他们都是意识。这个意识啊是造业的主角，或者说我们造业是谁造的，就是这个粗显的第六意识造的，它是一个发动机，它是一个罪魁祸首。一切唯心造，首先就是指是第六意识造。一切唯心造，我们讲过那个层次，第六意识造我们现在能感知到的一切。然后呢这个第六意识呢是这个种子生起来的，种子就阿赖耶识，这个心造第六意识。阿赖耶识的种子是前前世的第六意识熏习的，所以归根结底我们一切种子都是第六意识熏习来的。所以第六识呢是这个造业的罪魁祸首，你改正错误的时候呢还得从它开始。像这个前五识第八识呢都是这个第六意识造业的一个运行形成的一个自动运行机制。哎，前五识第八识都形成自动运行机制了，就是说你第六意识造的样的业种子，它自然就有这样的种子，自然就会升起这样的现行。所以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呢也必须从这个罪魁祸首的抓起，就是从改变第六意识开始。你把第六意识改变之后，它变成妙观察智，潜意识随着也改变变成这个平等性质之后呢，你再在这个实地当中修行，实地当中修行习惯成自然，慢慢的它把那个自动运行的机制啊也就纠正了。到把自动运行的机制也纠正的时候，就是成佛。所以成佛的时候，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就是由于你实地里的反复修行，也是像那个犯错误一样习惯成自然，最后呢自动运行机制也转过来了，这就全部转过来了。所以六祖坛经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六十七十 是在因地就转变的。因地指的是什么呀？就初见道，初地菩萨，菩萨还是因，这个佛是果，所以菩萨地算因地。六七是在这个见道的时候转变的，然后经过修习，经过运行，最后呢把这个自动运行机也纠正过来之后，五八前五十跟第八十在佛果的时候圆满了。咱成所作之，第八十转成大圆净智，也简单解释一下这四种智。第六十转的妙观察智，什么叫妙观察智呢？就是能够普遍的，就是顿时这个同时的观察到一切法。妙观察，妙在哪呢？就是不笨，就是不像那个比量意识要一部分一部分的观察，要把这个面前的事物分别成什么两半，分别成几半来观察。它妙就妙在它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它是同时观察到，它也不用起分别，它是整体的，就是同时整体的观察到一切法，这就是妙观察智。关键是它是意识转的，就是我们现在用意识能分析出来的一些这个结论，一些情况，它是用妙观察智顿现的，就是一切信息顿现面前。有了妙观察智呢，我们就能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真实情况。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来第七识是第六识的一个潜意识，这个潜意识还是现行了。这个潜意识起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执照第八识为我，就是认为老有人我，我得保护我自己，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比别人重要，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老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很自然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就有我慢，这都是这个第七识潜意识造成的。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发现啊，像这个就是第八识为我哈，他发现第八识根本不是我，因为第八识也是一个刹那生灭的一堆叶种子，并不可爱。你保护它干什么呀？你的任务本来是应该消灭掉第八识的，应该把这个染污种子都给它破坏掉的。我们原来还以为它是一个好东西，还为它来这个争名夺利的，现在你发觉整个颠倒过来了，根本没有人我，根本没有一个我需要保护，反而是需要把那个种子消灭掉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它呢没有我了，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认为我重要别人不重要的这个我了，没有我也不会有我慢了，而且呢也不会有我他的分自他的分别了，就是认为我应该这个为自己的利益谋利益。因为你反而真正为你谋利益应该是把那个我消灭掉，把那个第八识的染污种子消灭掉。所以呢没有我了，没有我自然也没有他，没有你没有他，就是众生平等。原来众生呢都是一些染污种子，我们现在不但自己的染污种子应该消灭掉，也应该帮助其他众生把认识到这个道理，把染污种子消灭掉。根本没有你我呀、啊，什么为了自己去这个什么人不为主天诛地灭啊，没有这些认识了，没有自他分别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第七识呢不知道有我变成了平等性质，这是两个主动的改变，就是主观观念上我开始按照这个来修行，按照这个正见修行，经过实地，最后这些第八识里的种子，这是个被前五识跟第八识是被动的。第八识里的种子啊，正见种子越来越多，染污种子越来越少。正见种子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把染污种子啊影响的，染污种子永远不可能聚集因缘，永远不可能升起现行了。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再叫做种子了。哎，因为它生不起现行，怎么能叫种子呢？这时候就等于你把染污种子给萃取光了，你就全部剩下正见种子了，这就第八识性质就要发生质变了，它就要变成大圆净智。这个大圆净智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大圆镜。原来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也是有这个大圆镜的。我们现在这个大圆镜上啊，全是灰，全是灰尘，所以我们什么也看不见，眼睛一看被墙挡住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执着外界。物质世界是真实的灰尘，为什么这个墙能挡住你？因为你执着这个墙是真实存在的，你认为这个墙是这个就应该挡住你的， 所以他就挡住了你。你的自己的错误见解，你自己的邪见挡住了你，就等于是我们用我们的邪见在我们的大圆镜上啊给蒙了一层灰尘，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就是模模糊糊看一点东西，而且看的都还是假象。你到把它完全转染成净之后，没有染物种子了，都是正见种子的时候呢，就等于把上面的灰擦光了，大圆镜智就现前，就像大圆镜一样，就是一切事物都在你心里明明朗朗的，什么你都能看见，什么你都知道，哎，你就再没有疑惑，再不会犯错误了。成所作智是什么呢？前五识，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你这个完全转染成净之后啊，没有障碍了，你的眼耳鼻舌身就是一个假说了，就是你观察事物的能力，你听声音的能力，你那个身体做事情的能力就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叫什么？成所作，就是你想做什么你都能做成，哎，能够成就你所做的一切事业。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众生正在这个受难，你感觉呢因缘成熟，你这个你跟他的因缘啊成熟，你能够让他感知到你的力量，你就可以把他拯救出来。哎，你看到这个众生正在得意，正在这个走向邪见，哎，你感觉到这个就是说，你因为你都知道因缘嘛，你如果要说这个他邪见正大，你来这用什么方法都度化不了他，他那正那个津津有味，根本不顾你别的，那你就是没有这个因缘，因缘不成熟，那就是佛也没有办法，佛也没法度他。但是如果佛一观察因缘，能够这个他这个人有善根，你能够影响他，你可以化现一个什么跟他说法呀，可以怎么影响他，让他来改变邪见，这就叫度众生。所以呢，成所作就是指的这个。但是大家不要误解，那个在清华这次呢，最后一个问问题的同学是那个我们已经走出教室了，他又追上来，他又问，他说佛既然有这么大的这个能力，这么大的这个神通哈，为什么他不把我们所有的众生一切都弄到极乐世界去，就不是就不用我们修了吗？提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是要怎么正确理解这个成所作。他能够成就他所做的，这是不能违反因果规律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那个老话，叫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造的因，个人受报，受果报，这个因果规律是没办法改变的。不可能你造的因，佛说我给你受报吧，他也没办法，也不可能说佛造的因，我给你在你那显现让你尝果报吧，那个是没办法的事。他只能做什么呢？他作为一个正见知的人，就是他作为一个知道一切信息的人，他能够做的一切，这就叫成所作，就是他能够成就他一个就是正见知，他知道所有的信息的人，按照因果规律，他能够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到，这叫做这个。所以我们一般说佛呀是正见知，也就是全知，一般不说佛是全能，因为说这个全能啊，容易跟那个基督教那个上帝是全知全能啊，什么都能办到，容易跟他那个概念相混。但是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说佛是全能，就是什么呢？佛能够办到一个人所能够办到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有什么能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那样的能力，只是你现在有很多邪见，把自己的能力啊挖掘不出来。那个佛不是说吗？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说每个人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啊，你都有像佛一样那样能够正辨知一切信息的能力。但是说那我为什么现在不正辨知呢？你自己知道一些错误的见解，你本来，你比如说本来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让你能够全部认识的，你非说那个世界根本没有。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商量，我们就觉得哪有那样的世界啊，你非觉得这个梦是真的，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自己非垒一堵墙，把用邪见把自己挡起来，你看不到真实。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这个像如来一样的那个智慧那种能力，但是呢只因妄想颠倒执着而不正德，只因为你在这个妄想里头啊颠倒执着，你执着那个错误的东西，所以你就不去追求那个正确的东西。 你呢就不能见得你这个能力，不能够把这个你这个能力啊实现。若离妄想，你如果把自己的妄想放下，你不再妄想，也就是停止这个比量意识的这个做梦，停止这个思维，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你的所有的智慧全就显现出来了，你的能力就这个开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成所作就是什么呢？你一个人一直到达到圆满的时候，你所能够做的一切，这个不能违反因果规律，哎，不能违反因果规律，不能不讲理。这个像这个上帝是全知全能，这就是不讲理，所以就出很多笑话。就是那个十三世纪那个什么宗教审判所审判，说这个为什么反对上帝啊，那些人就说了很多这类的笑话。他说比如说这个，说那个在伊甸园，那个蛇告诉夏娃说那个树上那果子特别好吃，说你吃了就这个有智慧了，哎，结果他就吃了。然后上帝呢回来一看，这个就发怒了，发怒了呢就罚这个蛇呀用肚子走路，用肚皮走路。然后那个人反驳他的说什么呢？说那我问，请问法官，上帝在罚这个蛇用肚皮走路之前，他用什么走路？然后还有那个很有名的那句话，说上帝不是全能的吗？他问，他说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举不动的石头？这都是就是你说这个上帝全能就不讲理，造不讲因果造成的悖论。哎，他要是能造一块自己举不动的石头，他就不是全能，因为他举不动那个，他不能举动那个石头。他如果不能造出这块石头，他也是不是全能，因为你连一个你那个举不动的石头你都造不出来。哎，所以他这个话本身就是那个，也就是这种不讲因果啊不讲道理的这种话啊，本身就是悖论，就不能成立的。所以要正确理解这个成所作智。这个到见到这儿就讲完了，咱们休息一下，然后回头咱们再学一段论文。好了，咱们插的这一段，这个就是给清华讲的这一段，所谓那个用科学观念来讲为实，就插这么一段。这一段插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解释佛的这句话，就是我说实所缘，为实所现故。这句话呀，这个不好理解，不好接受，所以我们就用各种方法，用佛教的道理来讲，用世间的道理来讲，用现代科学的这个名词来讲，用现代他们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讲。他为什么能用这么多方法讲呢？因为它是真理，真理就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的，你从各个角度它都会符合真理，它不会违反真理，所以呢就是说用各种方法都可以讲它。从各个角度讲的目的呢，一个是多熏习正见，再一个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最后就是坚定信念来达到圣解，就是发现任何道理呢都跟它符合，最后你就会坚定的相信它。下边一段咱们就开始往，今天就把这个下边一段这个结束了啊。那个上一次也讲了一下，但是讲的因为时间紧，讲的不细致，今天咱们稍微细一点看啊。世尊，若彼所行影像既于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弥勒菩萨问说，如果这个三摩地，就是说这个在观的三昧定中所见到的那个东西，所行的那个影像，见到的那个东西，它就跟这个心无有异，就是不是两回事，那为什么这个心它还能见到自己？咱们不是说眼不能自看吗？心不能自识吗？这个心它为什么还能见自己这个心呢？佛看佛怎么回答。佛说，善男子，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这个要重点解释一下，什么叫无有少法能见少法。这个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什么呢？没有一点点法能够见另一点点法。这个见也可以用其他词来这个代替，就是没有一点点法它能够取到另一点法。再换一句话说， 没有一点点法能够对另一点点法发生作用。这个道理不太好理解，这是大乘佛法里头的一个原理，叫做法无作用。今天就讲一下这个法无作用。这个法无作用怎么讲呢？它可以用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呢，从这个遍计所知性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事物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它不可能起作用。这是从遍计所知性讲，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法，凡夫所知法都是不存在的啊，桌子板凳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些法都不是实际存在，不是实际存在的法它不可能起作用。这个道理好像比较好明白。然后下边从依他起讲，说那遍计所知性当然不起作用了，当然那桌子板凳都不存在不起作用，但是这个桌子板凳的背后它有依他起啊，它有众生心呐，这个众生心不是起作用的吗？这个道理就比较这个难讲一点。依他起法，依他起法我们说了三界唯心，依他起法就是众生的心，自己也有心，是其他人也有心，这个众生心怎么这个就是说也没有作用。众生心呢，它是刹那生灭的，众生心是刹那生灭的。你想一下，刹那生灭的法就是有一批种子它现行灭掉了，种子也没有了，现行也没有了，那个现行又形成新的种子了，新的种子跟旧的种子一结合，啪又显现一个现行，刹那生刹那灭。你说这刹那生灭的法它怎么能起作用呢？它生起来就灭了，灭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就不能起作用。所以实际上依他起的法呢是刹那生灭的，它也是不能起作用的，叫做鸡死不能打鸣。你前一刹那的法灭掉了，它怎么能对后一刹那的法发生作用呢？灭掉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就不能发生作用。所以依他起的法呢也是没有作用的。下边就产生一个问题，遍计所知性当然不能起作用，依他起性呢这个刹那生灭也不能起作用，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这个有作用呢？作用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错觉，或者说作用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遍计所知性，作用是我们凡夫啊总结出来的规律，总结出来的这个我看叫个什么，总结出来的这个规律吧，总结出来的道理特点，总结出来的属性，就是说作用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东西，是抽象的东西，是抽象概念啊，是总结出来的抽象概念。如果承认了这句话，那就说作用就是法无作用了，就没有作用了。咱们现在就来讲一下为什么说作用是总结出来的抽象概念。你想一下这个作用，什么叫作用呢？就是原来是这个样子，后来由于什么一番变化成了这个样子，它是这个作用啊是在时间序列上安立出来的，就是如果没有时间就不会有作用，一刹那肯定没有作用。作用呢是在时间序列上安立出来的，就是说原来是这样，哎，经过一变化成这样，哎，你看这个东西起作用了，它发生了变化。我们讲过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本身就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一个抽象概念。为什么说时间不存在的？你想一下，过去是实际存在吗？过去了不是实际存在，未来还没到是实际存在吗？未来也不是实际存在，都是我们人想象的。那实际存在的只有什么呢？只有当下一刹那， 这个当下一刹那呢，既然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那当下一刹那也不能叫当下。因为什么叫当下呢？什么叫现在呢？这个现在是相对于过去，有过去有未来，它现被称为现在。你过去也不是实际存在的，未来也不是实际存在的，就只有这么一个现在，那它怎么能叫做现在呢？你起这个名字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时间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只有一刹那一刹那，只存在当下一刹那，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都不是实际存在。然后这个时间序列是人怎么安立出来的？时间序列啊，是人根据这个一刹那一刹那他的记忆，他记得啊，这个原来发生这样的事儿，后来又这样变化，后来又这样变化，他把这些变化呀，在他的脑子里把他们排列起来。他说这就是时间，时间只存在在人的脑子里，时间是人想象出来的一个，就是人呐假安立出来的一个概念，它不是实际存在。如果人不在脑子里头安立，说根据自己的回忆，说以前是这样，后来又这样，后来又这样啊，这个把他们一排列就叫时间。实际上现实里头没有这个排列，现实里头就一个刹那，没有其他的刹那，前后都没有实际存在。所以这个你那个时间序列只能在人的脑子里安排。所以说呢，时间是人假安立的一个概念，不是实际存在。你想象一下，时间都是假安立的，你根据时间的记录把这个事情呢你总结出一个规律来，那肯定是你总结出来的规律，实际上是没有那规律的。你比如说有人说我就有，你比如说我这有一碗饭，我吃了，我原来饿，我吃了这一碗饭呢我就饱了，说这不是就发生作用了吗？这是由于这件事儿啊在你这发生了，在其他人那发生了，你总结，你根据一定范围的观察，你观察了，你自己在这你得出来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饭能让人吃饱，吃了饭就能饱，你安利这么一个作用。这是在这个作用啊，纯粹是在你脑子里安利的。说这个作用是不是客观存在，是不是真理？不一定，不一定。你比如说是这个，我想是穆建连那个这个有了神通之后，他看见他母亲在地狱这个受苦，他就端了一碗米饭给他母亲送去，哎，他认为这个吃了饭就能让人饱，是不是啊？结果他母亲接过来那一碗饭的那个饭立刻就变成了火炭，他母亲就吃不了。你说他这个饭能让人饱吗？你人有这个福报啊，你人到的是善去啊，你因为你原来造了这样的布施，积累了这样的这叫这个什么财的资粮吧，哎，这既然这个善业，你有这个善报，所以你这碗饭你吃了就能饱。但是这不是普遍规律，不是说有饭啊你吃了就饱。你那个到鬼道众生、地狱众生呢，他看见饭他也不能饱，吃那个就是看见饭他也吃不了，饭不能让他饱。所以你总结的这个说这个饭就能让人饱，这不是普遍规律，这是你在脑子里头根据一个现象啊你自己总结出来规律，不见得正确的，不见得对的。说反正在我们这个人里头对那可以啊，但是我就告诉你说，咱们也说过，你假的东西它也可以起作用。哎，你比如说我们下象棋，就是说你说它这个规律在这起作用，不见得它这个规律是真理，哎，不见得这个作用就是普遍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下象棋呢，这个规定多大的范围，画多少格，用什么子儿，什么子儿走什么步，全是人规定的，这都是假的。哎，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比如说 锻炼人的思维啊，让人能够消磨时光啊，让人能够感到欢乐呀、啊，能够有追求啊，啊，能够也是象棋迷呀、啊，这个能够起很多的作用。就是假的东西它可以起作用，但是呢，能起作用不能说明它就是真的。也就是说，你总结的这个饭能让人饱，这个它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这个能够用，但是它不一定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放在哪儿都对的，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客观规律，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说你做梦也能起作用，你比如做梦你这个就是碰到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你就特别高兴，这也算起作用了啊。你比如说你得了一个大奖，是发了很多钱啊，你就去这个自己实现自己的愿望，享受了一番，哎，你这让自己高兴了，这也起作用了。起作用的东西不一定是实际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总结出来很多规律也能起作用，但是这些规律是什么呢？不是实际存在，不是客观真理，哎。所以说呢，法的作用啊，只存在在人的意识当中，法本身无所谓作用不作用，它就是按照你有什么种子我就生什么现行，生完就完了，哎，下边这个又有新的种子生什么现行，生完就完了。它呢根本就没有考虑说你这个东西造了这个因会有什么报什么什么，它根本就没有这些意识，它根本就没有这些，就是说我这个起是生起什么作用，没有这些考虑。这个作用的这个考虑仅仅是在人的脑子里头，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总结自己的一些这个生活经验，自己就规定了说这样是有这种作用，那样是有那种作用，实际上总结的那样都不对。这个不对是指的它不是普遍规律，你暂时的在你这个范围内好像能够凑合，也不一定有一天你就发现我总结的这个不对，哎，我人家别人比如说人别人吃这个药这个病就好了，我怎么吃这个药这个病好不了啊，你就发现这个作用不对头了，哎，可能就是你的这个业报跟别人不一样啊，哎，或者说别人这样一弄都得病了，为什么我不得病啊，哎，别人从这个飞机上摔下来都死了，为什么我死不了啊。他这个就是说你总结这个作用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业力的，就是说好像一般的业力是那么表现，你就总结了那么一个作用，那业力一变你那个作用就不存在了，实际上没有那个作用，实际上完全是由业力决定的，就是说什么种子升起什么现行，升起什么现行完全取决于你造业的时候熏了什么种子，什么样的就生什么现行，它本身没有规律可言，没有这个作用可言，没有规律可言，它也没有什么你做了善事我就一定要给你善报什么，没有这些考虑，哎，它就是有什么种子生什么现行，有什么种子生什么现行，一点这个作用的考虑都没有，也没有时间观念。像时间观念、作用这些都是人自己总结的，都是人在这个脑子里头自己惦记所执出来的。所以说呢，大乘佛法这是讲到最后的时候，破一切法，破，最后要破什么呀？要破作用，再追根要破时间，再追根要破空间。这个空间也是不存在的，有的说这长宽高这不实实在在的，怎么能说不存在呢？你认为这个世界你看的是长宽高三维的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是三维的吗？你要让爱因斯坦说就是四维的啊，他说你就必须把这个时间因素加进去，这个人们就感觉很奇怪了，时间怎么能加到这个里头呢？你实际这个世界更奇怪，实际这个世界也不是四维的，也不是五维的，是什么呀？是无为的，是无数为的，它里头的信息太丰富了，你用这个长宽高啊时间啊这四个方面的这个标准根本就描写不了它。所以这个世界不是三维四维的，不是五维六维的，有的人说是八维的十六维的，都不是，这个世界就无为，你分别出维了都不对，你说它有多少维都不对，哎，它本身是无分别的，它里头的信息是无量的。所以说你这个空间的概念也是只存在人的脑子里，你说啊有一个三维空间，那人家那个要是有两维动物呢，要是有四维动物，要是五维动物，如果有高级这个就是有情， 他们看到的为数更多呢？那世界究竟是几维的啊？几维的都不是，那只是你这一部分有情，你的感觉，你的一个错觉，哎。所以说破一切法呀，到最后这些法全都破掉，全都破干净。所以呢，这个地方这句话就涉及到了这个原理，叫法无作用。这个是在华严经里头说的，法无作用。所以佛说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就是说没有一点点法能够取另一点点法，没有一点点法能够见另一点点法。那说我见的这个影像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佛下边的一个解释，然即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就是说并没有，你并没有，你看不到什么，你并没有看到另外的东西。说我没有看到另外的东西，我怎么感觉就我看到另外的东西了呢？佛就是下边这句话说，但是你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显现。怎么样显现呢？这个心本身它就显现为你看到了外边的东西，这么一个错觉。这个错觉是从哪来的呢？就是你原来错误的记忆，你原来就有这个错觉，你就那么错误熏习、错误记忆下来了。所以现在你这个心一升起来，本来是自心、自心的语言、自心的这个自己见自己，结果呢，你就感觉那个错觉一升起来，你就感觉我见到了外边，本来是自己的心，这个心就告诉你说你见到了外边，哎。就是咱们说的原理，你原来错误的记忆现在生起来就是一个错误的感觉。所以说你认为你看到了外边的东西，这是一个错误的感觉，实际上你没看到外边的东西，完全是你意识，还是你意识自己的自己。说那心见心吗？不是，你这个心显现的这个，就是心显现的这个妄想，就是这个遍计所知性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哎，只是一个错觉，你见到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你也没有见到任何东西。无有一法无有少法能取少法，哎，因为你见到的桌子椅子呀什么，只是你想象当中一个错觉。就好像说一个眼睛有毛病的人，他看见那个眼前老有那个乱头发飞一样，实际上没有那些乱头发，只是你一个错觉。你说我怎么看见外边有乱头发呀？你这是一个错觉，实际上没有那个乱头发，也就是实际没有桌椅板凳山和大地。所以你不要这个就是被这个错觉骗了。我们所有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实际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无有少法能见少法。善男子，这个不好理解，所以佛举了一个例子，如一善盈清净镜面以至为圆，就好像有一个干净的镜子，你在这照，你在这质就是你，本质就是你自己，以质为圆，还见本质，你在镜子里头能看到你自己一样。但是这个照镜子的人呢，他不知道这是镜子，他说什么呢？而为我今见一影像，他说我现在啊，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人，即为离智别有形，别有所形影像显现。还说什么呢？在我之外，离智就是离了自己，在我之外呢，别就是另外有一个人出现了。用这个照镜子做比喻，就是说本来你见的就是自己，实际上你见的那个自己根本不存在，但是自己不知道那是错觉，不知道是颠倒，所以呢你就以为啊，我见到了另外一个人，这完全是我们一个错觉。如是此心生时，把这打一个逗号，相似有异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就是这样的心生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有跟这个异三摩地所行影像，就是就好像有另外一个，异就是另外一个，就好像有另外一个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就好像有一个你之外的一个东西显现出来一样。实际上那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心，就是你心本身，哎，但是由于那个原来你的错误的记忆，所以你现在呢老感觉好像生起来还是那个错误的感觉，老感觉它好像是外边的东西。 这样呢，佛就把这个我们众生认识世界的这个机制啊，就给解释清楚了。就是说，你生起来的一切都是你意识的一个描写，都是你自心的一个描述吧，对这个其他众生心的一个翻译，一个描述。但是这个描述呢，由于你无始以来错误的记忆，你就自然的感觉，就那个错觉一生起来，你自然的感觉你看到的都是外边的东西。整个这一段就是这么个意思。最后一段，世尊，若诸有情自性而住，自性而住就是住在自性里。这个自性是什么呢？就是各个事物都有自性，都有自体，就是那个自性。就如果有的众生执着一切事物都是有自性，都是有自性的，都是独立存在的，都是真实存在的，缘色等心所行影像，他们看到色，看到颜色等心所行的影像，他们看到比如说色声香等，就是指的色声香味触，哎，各个这个各种法，一切法，他们看到的一切事物，彼与此心亦无异也。这些影像，这些事物跟自己的心也没有不，也不是两回事吗？也没有什么不同吗？这是慈氏菩萨问的。善男子，这是佛答的，亦无有异，也没有异。就是说众生现在看到的色声香味触跟你自己的心也不是两回事，跟那个镜中看到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也是你意识的显现。而诸愚夫，就是我们什么叫愚夫啊？愚痴，无明无知，不明白道理，哎，被这个自己的意识骗了，这就叫愚夫。由颠倒觉，由这个无始以来熏习的那个颠倒的感觉，颠倒就是颠倒什么了？没有外在的客观世界，你认为有外在客观世界；没有法我，你认为有法我，这就叫颠倒觉。于诸影像不能如实知为事实，对于各个影像，这一切影像不能够如实的知道，它只是你的心，只是你的实的显现，做颠倒觉，而。做颠倒解，为什么做颠倒解呢？不用你自己去颠倒，不用你去分析，无始以来你就颠倒解，现在你一起来很自然就是颠倒解，哎，如果要是像佛一样如实知，那就是什么呀？世界上唯有实，只有众生心啊，每个心都在做梦，实际存在的就是这么一点东西。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可能啊，可能下一次看那个法师们这个复习时间了，有可能下一次是最后一次，哎，如果法师们开始复习，咱们就那个停，到下学期这个他们开学，咱们再来。